第125集。
却说萧峰躲在窗下，听得那马夫人说，那位带头大哥地位尊崇，声势浩大，随口一句话便能调动数万人众。乔峰心下一喜，正在琢磨这个人他究竟是谁，只听阿朱说道：“啊，武林之中，单是一句话便能调动数万人众的，以前有丐帮帮主，少林弟子遍天下，少林派掌门方丈一句话，那也能调动数万人众。”马夫人说：“哼，你也不用胡猜了。我再给你一点阴头，你只需往西南方猜去。”阿朱沉吟道：“西南方，这西南方有什么大来头的人物啊？好像没有啊。”马夫人伸出手指，啪的一声戳破了窗纸，那刺破之处就在萧峰的头顶，只听他跟着说道：“小女子不懂武功，白长老你总该知道，天下是谁最擅长这门功夫。”阿朱道：“哦，这门点穴功夫嘛，少林派的金刚指，河北沧州郑家的夺魄指，那都是很厉害的了。”萧峰心中却在大叫：“不对不对，点穴功夫天下以大力断势的一阳指为第一，何况他说的是西南方啊。”果然听得马夫人说：“哎呀，白长老见多识广，怎的这一件事却想不起来呀？难道是旅途劳顿，脑筋失灵，居然连大名鼎鼎的一阳指也忘记了？”话中颇有讥嘲之意。阿朱说：“啊，这段家一阳指我自然是知道，但是段氏在大理称皇为帝，早和中土武林不相往来。若说那位带头大哥和他们家有什么干系牵连，定是传闻之物啊。”马夫人说：“段氏虽在大理称皇，可是段家并非只有一个人呐。不做皇帝之人，便常到中原来。这位带头大哥乃大理国当今皇帝的亲弟弟，姓段名正纯，被封为镇南王的便是了。”萧峰听到马夫人说到段正纯三个字，不由得全身一震，数月来千里奔波苦苦寻访的这个名字终于知道了。只听得阿朱说：“啊，这位段王爷权位尊崇，怎么会参与江湖上的斗殴仇杀之事呢？”马夫人说：“江湖上寻常的斗殴仇杀，段王爷自然不屑牵连在内。但若是和大理国生死存亡、国运盛衰相关的大事，你想他会不会过问呢？”阿朱说：“那当然是要插手的。”马夫人说：“我听徐长老言道，大宋是大理国北面的屏障，契丹一旦灭了大宋，第二步便非吞并大理不可。因此大宋和大理唇齿相依， 大理国绝计不愿大宋亡在辽国的手里呀、啊。阿朱说：“哦，是啊，这话是不错的。”马夫人又说：“徐长老说道，那一年呐、啊，这位段王爷在丐帮总舵做客，和汪帮主喝酒论剑，忽然听到契丹武士要大举到少林寺夺经的讯息，段王爷义不容辞，便率领众人赶往雁门关外拦截。”他此举名为大宋，其实呢是为了他们大理国。听说呀，这位段王爷那时年纪虽轻，但武功高强，为人呢又极仁义。他在大理国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使钱财有如粪土，不用别人开口，几千几百两银子随便送给朋友。你想啊，中原五人不由他来带头，却又有谁呀？他日后可是要做大理国皇帝的人，身份何等尊贵啊！旁人都是草莽汉子，又怎能向他发号施令呢？阿朱说：“啊，原来这带头大哥竟是大理国的镇南王。”大家死也不肯说出来，都是为了回护于他呀。马夫人说：“白长老，这个机密你千万不可跟第二个人说，段王爷和本帮交情不浅，倘若泄露了出去，为祸非小。虽然大理段氏威震一方，厉害得紧，但若那乔峰蓄意报仇，暗中等上这么十年八年的，段正淳却也不易对付啊。”阿朱说：“啊，弟妹说的是，我守口如瓶，绝不泄露。”马夫人说：“白长老啊，你最好立一个誓，以免我放心不下。”阿朱说：“好，段正淳便是带头大哥，这件事白世敬若说与人知，白世敬身受千刀万剐的惨祸，身败名裂，为天下所笑。他这个事立得极重，实则很是滑头，口口声声的都推在白世敬身上，身受千刀万剐的是白世敬，身败名裂的也是白世敬，跟他阿朱可是毫不相干。”马夫人听了却似甚感满意，说道：“这样就好了。”阿朱说：“那我便到大理去拜访镇南王，旁敲侧击，请问他去年中秋在他府上做客的有哪几个人，便可查到害死马兄弟的真凶了。不过此刻我总还认定是那乔峰、赵钱孙、谭公、谭婆三个人，疯疯癫癫的，说话不大靠得住。”马夫人说：“啊，查明凶手真相一事，那便拜托白长老了。”阿朱说：“啊，马兄弟跟我便如亲兄弟一般，我自当尽心竭力。”马夫人凄惨地说：“白长老情深意重，王父地下有知，定然敏感。”阿朱说：“啊，弟妹多多保重，在下告辞。”当即辞了出来。马夫人说：“小女子双居，夜晚不便远送，白长老恕罪则个。”阿朱说：“啊，好说好说，弟妹不必客气。”阿朱到得门外，只见萧峰已站在远处等候，二人对望一眼，一言不发地向来路而行。 一钩新月，斜照信阳古道。两个人并肩而行，直走出十余里，萧峰才长吁一声道：“阿朱，多谢你了。”阿朱淡淡一笑，没说什么。他脸上虽是满脸皱纹，化妆成了白世镜的模样，但是从他眼色之中，萧峰还是觉察到了他心中深感担心焦虑，便问：“今日大功告成，你为什么不高兴呢？”阿朱说：“我想啊，那大理断死，人多势众，你孤身前去报仇，实在是万分凶险的。”乔峰说：“啊，你是在为我担心呢？你放心好了，我在暗，他在明，三年五载报不了仇，正如马夫人所说，那就等上个十年八载。哼，总有一日，我要将那段正淳斩成十七八块喂狗。”说到这里，不由得咬牙切齿，满腔怨毒都露了出来。阿朱说：“大哥啊，你千万要小心才好啊。”萧峰说：“这个自然，我送了性命是小，爹娘的血仇不能得报，我死了也不瞑目。”说着慢慢伸出手去拉住了阿朱的手，说道：“我若死在段正淳手下，谁陪着你在雁门关外牧牛放羊呢？”阿朱说：“哎呀，我总是害怕得很，总觉得这件事情之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那个马夫人……那个马夫人啊，那般冰清玉洁的模样，我见到她却不自禁的觉得可怕厌恶。”乔峰笑道：“这女人很是精明能干，你深恐她瞧破你的乔装改扮，自不免害怕呀。”两个人到得信阳城客店之中，乔峰立即要了十斤酒，开怀畅饮，心中不住盘算如何报仇。想到大理段氏，自然而然地记起了那个新结交的金兰兄弟段玉，不由得心中一凛，呆呆地端着酒碗不饮，脸上神色大变。阿朱还到他发觉了什么，四下一瞧，不见有意，低声问道：“大哥呀，怎么了？”乔峰一惊道：“没什么。端起酒来一饮而尽，酒到喉头突然气阻，竟然大咳起来，将胸口衣襟上喷的都是酒水。他的酒量世所罕有，内功深湛，竟然饮酒呛口，那是从未有之事啊。阿朱暗暗担心，却也不便多问。他哪里知道，萧峰饮酒之际，突然想起那一日在无锡和段玉毒酒，对方竟以六脉神剑的上乘气功将酒水都从手指中逼了出去。这等神功内力，萧峰自知颇有不及，段玉明明不会武功，内功便已如此了得。那大对头段正淳乃大理段氏的首脑之一，比之段玉想必更加厉害十倍，这父母大仇如何能报啊？他不知道段玉巧得神功，吸人内力的种种奇遇，单以内力而论，段玉比他父亲已经不知道深厚了多少倍了。 而六脉神剑的功夫，当世除段誉一人而外，亦无第二人使得周全。萧峰和阿朱虽然都跟段誉熟识，但是大理国段氏乃是国姓，就好比大宋姓赵的，西夏国姓李的，辽国姓耶律的，都是成千上万。段誉从来也没有提起过自己是大理国王子，萧峰和阿朱绝技想象不到他是帝皇之意。阿朱虽然不知道萧峰心中所想的详情，但也料到他总是在为报仇之事发愁，便道：“大哥啊，报仇大事，不争一朝一夕，咱们谋定而后动，就算敌众我寡，不能力胜，难道不能自取吗？”萧峰心头一喜，想起阿朱机警狡猾，实在是一个大大的助手，当即倒了一满碗酒一饮而尽，说道：“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报此大仇已不用管江湖上的什么规矩道义，多恶毒的手段也使得上。对了，不能力取，咱们就跟他智取。”阿朱又说：“大哥，除了你亲生父母的大仇，还有你养父养母乔家老先生老太太的血仇，你师父玄苦大师的血仇啊。”萧峰伸手在桌子上一拍，大声地说：“是啊，仇怨重重，岂止一端。”阿朱说：“你从前跟玄苦大师学艺，像是年纪尚小，没有学全少林派的精湛内功，否则大理段氏的一阳子便是再厉害，也未必能在少林派达摩老祖的一筋经之上。我曾听慕容老爷谈起天下武功，说大理段氏最厉害的功夫还不是一阳子，而是叫做什么六脉神剑。”乔峰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慕容先生是武林中的奇人，所言果然极有见地。我是才发愁，倒不是为了一阳指，而正是为了这六脉神剑呢。”阿朱说：“那一日，慕容老爷和公子谈论天下武功，我站在旁边侦查，听到了几句。慕容老爷讲到，少林派72项绝技自然各有精妙之处，但是克敌制胜只需一门绝技便已足够，用不到72项的。”乔峰点了点头道：“慕容前辈所论甚是。”阿朱又说：“那时慕容公子说，是啊，王家舅母和表妹就爱自夸多识天下武功，可是博而不精有何用处啊？慕容老爷说到这个精字啊，却又谈何容易。其实少林派真正的绝学乃是一部易筋经，只要将这部经书练通了，什么平庸之极的武功到了手里，都能化腐朽为神奇的。根基打好，内力雄强，则一切平庸招数使将出来，都能发挥极大的威力。这一节，萧峰自是深知。那一日在聚贤庄上力斗群雄，他以一套众所周知的太祖长拳会战天下英雄好汉，任他一等一的高人也均束手拜服。这时他听阿朱重述慕容先生的言语，不禁连喝了2大碗酒，道：“深得我心，深得我心。 可惜那慕容先生已然逝世，否则萧峰定要到他庄上见一见这位天下奇人。阿朱嫣然一笑，说：“慕容老爷在世之日，向来不见外客的。哦，但是你，当然又做别论了。”萧峰抬起头来一笑，知道阿朱这又做别论四个字之中颇含深意，那意思是说，你是我的知心爱侣，慕容先生自当另眼相看了。阿朱见到了萧峰的目光，不禁低下头去，运声双颊，芳心窃喜。萧峰又喝了一碗酒，问道：慕容老爷去世时年纪并不太老吧？阿朱说：“50来岁，也不算老。”萧峰说：“哦，他内功深湛，50来岁正是武功登峰造极之时，不知如何忽然逝世了呢？”阿朱摇头说：“老爷生的什么病而死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他死得很快，忽然早上生病，到的晚间，公子便大声嚎哭，出来告知众人，老爷死掉了。”萧峰说：“哦，不知是得了什么急症吧？可惜，可惜呀，可惜薛神医不在左近，否则好歹也要请了他来救活慕容先生一命啊。”他和慕容氏父子虽然素不相识，但是听旁人说起慕容氏父子的言行性情，不禁颇为倾慕，再加上阿朱的渊源，更多了一层亲厚之意。阿朱又说：“那一天啊，慕容老爷子向公子谈论这部《易筋经》，他说道，达摩老祖的《易筋经》，我虽然没有看过，但以武学之道推测，少林派所以得享大名，当是由这部《易筋经》而来。那72门绝技不能说不厉害，但要说凭此而领袖群伦为天下武学之首，却还谈不上。老爷呀，加以告诫公子，说绝不可自恃祖传武功，小觑了少林弟子。世中既有此经，说不定便有天资隐悟的僧人能够读通了他。”萧峰点头称是，心想了，这姑苏慕容氏名满天下，却不狂妄自大，甚是难得。阿朱又说：“老爷还讲啊，他生平于天下武学无所不窥，只可惜没有见到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剑谱，以及少林派的易筋经，不免是终身的大憾事啊。大哥啊，慕容老爷既然将这两套武功相提并论，由此推想啊，要对付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，似乎须得从少林寺的易筋经着手。要是能够将易筋经从少林寺菩提院中盗了出来，花上几年功夫练它一练，那六脉神剑、七脉鬼刀什么的，我瞧啊，也不用放在心上。”他说到这里，脸上突然露出了一副似笑非笑的奇怪神色来。